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题目是关于祭主以及孝道的问题。那同样我们开始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来探讨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孝道的问题，但是也牵涉到一个祭主的问题。因此求主帮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来回应这样的问题，把以下时间恭敬的交托仰望，求主带领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谈到祭主与孝道呢，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来讲，特别在基督教到中国两百年了哈，可能如果说这两百年当中头一百年，也就是1807年马里顺来中国，一直到几乎是义和团事件前后，或者说民国成立前，这一百年当中，如果说基督教跟在中国社会或中国文化中如果有什么冲突的话，可能有好几个冲突点，但是如果要说找一个冲突点最多的，可能就是跟祭主有关的。那祭主就牵涉到孝道的问题了。那当然之后的一百年呢，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的。所以今天在基督教在中国两百年了，我想在很多基督徒家庭里面，你自己是基督徒，如果你父母祖祖辈辈里面有人不是基督徒，碰到丧礼，碰到清明扫墓的时候，这个问题总是好像有点阴魂不散，还是纠缠不清的问题。那么也有很多的人对基督教的抗拒呢，还是从这个观点来的。那所以我们必须来探讨这个基督教跟中国文化之间一个相对的一个关系的问题。当然这个里面我们待会会提到哈，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从所谓的孝道，特别是儒家的对孝道的提倡，中国文化当中的孝道的观念来看，另外一个因为是祭祀，所以你必须从民间宗教的角度来看，所以这是两个角度来看同一件事情啊。那所以首先我们稍微同到这个从民间宗教来讲，这个祖宗崇拜的问题。祖先崇拜呢，第一个就是祖先崇拜其实是在我们的一般宗教学哈，研究全世界各民族的宗教来说呢，一种我们叫做精灵崇拜。精灵崇拜就是说在古代的人物来讲呢，对于山川树木甚至动物鸟兽石头都可以认为有精灵存在。那这个精灵的存在的话，当然也包括死掉的人有一个鬼魂存在啊。所以你看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你读西游记，你的观念就很清楚，观念就是说一个树如果说千年，哎，这里面就有灵，哎啊，所以有神木啊，有灵气。那如果这个狐狸千年的狐狸，哇，那就变成狐狸精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观念来讲，一个动物也可以有那个鬼灵的哈，那么山川树木都可以有的。所以西游记里面说碰到的妖魔鬼怪里面来讲，蜘蛛精、狐狸精，然后一个树，然后不要说别的，红楼梦，红楼梦的故事是什么呢？贾宝玉是那个石头嘛，千年的石头，石头是无情的哦，那无情的石头摆了千年就变成有情了，然后就升为贾宝玉，宝玉不是石头吗？所以贾宝玉是多情种子啊，从无情变成多情，那多情就哇，大观园里面很多美女啊，十二金钗漂亮的很多啊，啊、哦、哇，他对每个人都很好啊，每个人都喜欢他啊，那最后呢，死的死，跳河的跳河，出家做尼姑的做出家了，总而言之散了，最后贾宝玉呢，头发一剃变成个光头，光头又是石头，为什么呢？和尚，佛教无情，所以无情的石头变成多情的贾宝玉，再回到无情的和尚头，就是石头记。《红楼梦》是这样来的，所以呢，千年石头 也有灵气耶，会变成一个有灵的，所以叫做精灵崇拜。这种精灵崇拜在全世界是最普遍的。换句话说，在所有的五大洲，没有一个民族文化没有的，有些是古代的时候有，现在没有了。那还有一些呢，到今天还是。所以今天亚非洲里面，可能有超过十几二十亿的人口，还是有精灵崇拜的观念的啊。那即使包括像欧美的民族，这些年以来一千多年，当然受基督教的影响了。但是不要说别的，圣诞节的时候，啊，什么圣诞树啦，那个小鹿斑比拉着那个圣诞老人的车子，这是他们的精灵崇拜里面的那种观念，就这个动物可以拉车啊，干嘛？所以其实也是有很多这种精灵崇拜的。然后这么多东西，动物、山川、树木都可以有精灵的话，那何况死掉的人呢？因此，人死了以后的灵魂，这种东西在这种精灵崇拜的社会当中呢，很自然也成为敬拜的对象。所以，祖先崇拜跟精灵崇拜这两个来讲，几乎是祖先崇拜是精灵崇拜的一个延伸。有精灵崇拜的社会，一定有祖先崇拜，是这样讲的。那中国的特色是在哪里？中国的特色是把这个宗教层面的东西，因为有一个我们社会文化对孝道的推崇呢，这个是大部分亚非民族没有的，他们没有对孝道有这么严、这么庄重的这么看法，而在中国文化里面有，所以呢，因此这个部分跟这两个加起来以后，就变成祖先崇这个祖先崇拜呢、祭祖啊，这个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了。但在别的民族来讲，这个问题没有那么严重。那么以后我们会有另外一堂会提到一个所谓的每个社会文化都有一种叫做大传统跟小传统。那么大传统通常是上阶层的知识分子的一种观念式的接受的一些观点，叫大传统啊，一代的传下来的。小传统是民间的，通常是包括无知识、无学问、无教育的那些人的小传统。那么这两个有时候两个潮流观点不一样的哈，但是在祭祖这件事情上呢，就是在于大传统里面有从儒家而下的这种强调孝道的观念，加上民间从精灵崇拜带来的祖先崇拜的观念，两个结合在一起，哇，这个力量大得不得了啊！所以这个是在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结合起来产生一个新的东西，所以我说这个是在中国的民间宗教当中的一个特色，把这两个结合起来，所以变成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力量。但是我就是说，在其他的民族当中固然也有祖先崇拜，包括非洲，可是可能他们碰到的问题不如我们中国碰到这个问题的那个严重。第二个，那么谈谈中国的祖先崇拜的问题。中国的祖先崇拜呢，大概从考古学我们所能知道的话呢，可能在商朝以前就有了哈。那夏商周，商朝以前就是夏朝，或夏朝之前。那你要知道，从考古学来看，这个祖先崇拜啦、埋葬的方式啊等等这类的问题哈，我就是说，在全世界各个民族几乎都有某种的这种祭拜啊，这是从考古学可以发现。那在中国来讲，商朝以前呢，就可能有一种对于笼统广泛来讲一种对祖先的祭祀。可是最早最早的时候呢，这种祖先崇拜哈，跟我们今天是祭祖是不太一样的。最早的时候有一种说法叫做祖有功，宗有德，加起来不是祖宗吗？可那个意思跟今天是完全不一样。原来的祖宗这两个字啊，是动词的，不是名词的哈。祖有功是对于有功的人，这个祖呢是祭祀。怎么说呢？你知道祖先的祖哈，左边是什么？是个氏。这个氏呢，在甲骨文画起来的话呢，就几乎像这个三角凳，一个平台上面一块什么呢？一块肉，所以这是祭祀，献一块祭肉在上面啊，所以上面一块肉，这个祭坛，所以呢，祖有功是一个祭坛旁边一个祖，所以基本上这个祖的意思就是祭祀，对于有功的人是要加以祭祀，终有德。有德的人宗呢是要效法的意思，或者说规则，所以祖有功，宗有德，是对于有功的人应该也要给他祭祀，对于有德行的人要效法他的行为，祖宗。那现在我们的祖宗是名词， 而且是家族的。过去的祖宗是两个动词，而且跟家族没有关系的，可能是部落里面有功的人。那其实在亚非民族的这种精灵崇拜的社会里面，他们对于所谓的祖先崇拜的时候，通常也是崇拜那个这个部落或民族里面最有名的、最厉害的，比如说战士、很会打仗的人，哇，他们祭祀这样的，不是每一个死掉的父母都要祭的，因为我就说他们的祖先崇拜呢，跟孝道没有关系的。那孝道就是每一个人有自己的父母了，但是亚非民族的一般的祖先崇拜呢，跟孝道没有关系，所以通常就是一个社群、一个部落里面，就是最有名、最显赫的一个人，被那个就跟祖有功、宗有德是有点类似这样的关系。所以那个时候的祭祀是以有功有德的人为敬拜的对象，跟血统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随着时代夏了、商了之后，下面下来以后，就逐渐的是用亲属关系了但亲属关系的时候，也仍然是一个大家族，而不是个小家庭的自己的父母这样来祭祀的，而是一个家族。那家族里面还是找最德高望重的人作为祭祀的对象。不过就说慢慢就越来越变成家庭式的，越来越变成属于亲属关系的。那商朝的时候他们认为人死了以后都变成鬼。这个鬼呢，跟我们今天的用法又不太一样了我们的鬼呢都是坏的。这个在商朝以前的古代的这个字或者观念来讲，这个鬼啊不是坏的。鬼是那个回归的归的同音字。所以为什么死后都会变成鬼呢？因为死了以后都有一个归宿，归到某个地方去了，所以这个归就是鬼，鬼就是归。那死后都有归宿，所以不是说变成坏的鬼，所以鬼本身没有贬义词不是坏跟好，它就是死后都变成那个。所以这个神鬼呢，在这个字的用法来讲，到商朝、周朝的时候，到孔子时代的神鬼这两个字呢，不是神是好的，鬼是坏的。神是什么意思呢？神如果用这个甲骨文或者是最早的篆字来看的话呢，神的左边也是祀，对不对？也是个祭祀的对象嘛，所以那就是一个神灵。那神的右边是身，身什么意思呢？延伸。所以身的那个中间是一个字，是一个直的，对不对？从天到地。所以神的这个字是一个敬拜的对象，这个是我们的根源。所以因此神这个字本身就是说我们从那里来的，从上而下来的，就神字的意思在这里。那归呢，归是人死了以后要回去的地方，所以鬼神这个字其实是通泛的指的说一个灵界，我们叫做灵界的存在物叫鬼神。那所以你从这个才能懂孔子子不与怪力乱神，他不是在讲创造的神，他所谓的神就是灵界的东西，他不谈这个东西。他甚至说敬鬼神而远之，不管是人死后的归或者所谓的神呢，他尊敬，但是远之就是说他不是逃避，不多说，没什么可说，他不知道，基本上的意思在这里。所以这个鬼神不是神是好的，鬼是坏的。今天可能鬼神有这个意思，在过去没有这个意思。所以死后的人都变成鬼，都变成一个灵。然后慢慢时间的演变，到了周朝的末期，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呢，这个葬礼呢就慢慢越来越怎么讲，厚葬，就是说因为有钱有势嘛所以因此葬礼呢就越来越丰富了一点。那时候开始有人用泥做的那种假人，就俑俑放在坟墓里面。那如果有钱的人就多摆几个，那甚至可以有女佣人、有男佣人什么东西，所以因此就看你的家世了。很有钱有势的人就排一堆嘛那甚至有一些时候还有活人殉葬的，那活人包括皇帝死了，或者那时候不是真的秦始皇第一个皇帝嘛，国王死了，他的妃子活活的就殉葬什么之类的那么即使他不是用活人殉葬的时候，用泥土的俑来陪葬的时候，孔子非常反对。他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第一个搞出这个用泥人做泥人这个俑 去陪葬这个人呐、啊，绝子绝孙啊，就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谁讲出这个馊主意的啊？那因为你有泥人，就有真人，然后一步步下来了。那所以到战国时代，你就知道了，秦始皇兵马俑，哇，好几万的，都是真人的大小的。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当然还不是用真人了、哦，他是用这个。但是在古代里面，我们考古学挖出来的坟墓里面，有一些是真的有那个战马，他的马的骨头在那里，表示战马是真的是陪葬的，啊，所以有泥做的战马，但也有真的马，啊，诸如此类的。那所以这个祭祀的里面，你就开始发现这个从埋葬的仪式里面，就慢慢发现到底这个。祖先崇拜用什么东西来做的崇拜对象呢？然后还有古代的祭祖的方式呢，有好几种。比如说特殊的节气的时候，要纪念你的家庭的祖先的时候，最早的一个方法叫做立诗。这个方法很怪哈，立诗呢是用孙子来代表祖父，换句话说，儿子要向已经过世的爸爸献祭的时候怎么办呢？他们做法是这个爸爸找自己的儿子代替他的爷爷，然后呢，这很奇怪，就是爸爸向自己儿子叩头，因为他的儿子不是他儿子，他儿子代表他的爷爷，就公公，所以他是向他的父亲祭拜，可是一个活的人，那个叫做立诗，所以他是活的，坐在一个位置上啊，像死人一样，尸是死尸体嘛，啊，他坐在一个祭桌，然后。受供礼，然后受这个祭祀的各种的食物。那曾经有段时间是用叫立诗的这种习俗。那我到了，这都是在春秋战国时代，秦朝汉朝以后，慢慢就把由孙子代表祖父的这种立诗的习俗改变为用一个木头的一个牌子，所以变成祖宗牌位，是从秦汉时候开始的。那祖宗牌位就变成代表那个，那所以今天在这两千年以来，大部分的家庭祭祖的时候都有一个祖宗牌位，这是秦朝汉朝的时候。那更早的时候，在春秋战国时代没有牌子的，不是用牌子的。然后至于说在献祭的时候会烧香，烧香是从印度进来，是佛教进入中国以后，是佛教习俗中的烧香就变成祭祖用的烧香啊，所以那个是汉朝以后，东汉以后才引入的。那么还有烧纸钱呢，更晚一点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然后才开始，甚至唐朝才开始烧纸钱的。那也是因为佛教的观念，这个地狱啦、轮回啦等等，然后烧纸钱给死人这种观念，所以都是慢慢后来加入的一些观点做法。那所以中国祭祖的一些很多的这种仪式都有一个历史的典故，慢慢发展出来的。那好，这种祖先崇拜是我刚刚说的，是从所谓的民间的宗教、民间小传统产生的一个现象。那我们讲讲从上性下来，就是大传统，从特别是儒家思想为观念为代表的这种上阶层知识分子怎么来看孝道呢？孝道被怎么跟祭祖有关去了？那么在这个所谓的大传统上阶层的知识分子的观念来讲，因为尤其儒家啊，儒家是最有代表性，但儒家他的整个的观点是比较强调现实社会的一个问题，那最关注的是社会的和谐问题，所以儒家的思想整个是环绕的如何达到社会和谐，因为他有很多观点他今天还是很常用，而且事实上还蛮管用的。比如说他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到家族，那从家族才会到全社会啊，所以由家国，所以国家嘛，国是放在家上面的啊，所以很多家做成一个国，对，那国上面才有天下，基本上的观念。那因此既然以家为主的话呢，很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一个是活的，还有一个是死的。那活着的人当然是父母对儿女，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的人际关系。那死掉的人呢，所以因此他的和解关系除了现世活着的人的人际关系之外，也包含一个层面是活着的人跟已经死掉的人之间的关系要如何达到一个和谐。所以呢，这个孝在活着的时候父慈子孝，父亲要慈儿子要孝嘛，所以 父慈子孝，这维系两代之间关系很关键的。那兄友弟恭是平辈的啊，注意这个关系。所以，因此从那个时候开始，为了维系社会和谐的，所以孝道对维系家庭很重要。那家庭维系好，才有国。对，所以因此家庭是首要的一个小单位。那因此在那时候开始呢，所以百善孝为先，所以孝是成为所有的好行为当中的第一个。那甚至有些说法是孝为德之本。啊，道德这根本是这个。那以后还有说孝乃天之经，地之义也等等。哇，这些观念很多很多都从这样下来。那基本上你就了解，它基本上是以人际关系啊，人际关系是有一个人到一个点，从家庭然后扩散到家族、宗族，然后变成国，然后一直这样下去。所以在整个的里面，孝成为一个核心点。那因此孝。这一点呢，就变成一个整个中国的伦理道德的一个中心起点，啊，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那甚至我们没有对这个有任何的异议啊，反对的问题，只是后来从这个孝道再扩展到几个问题，一个是所谓的祭祖的问题，另外一个其实我们今天常常提到就是孝顺孝顺啊。那这边我多说几句。其实在儒家思想中从来没有把孝跟顺联合在一起的，孝跟顺结合在一起不是儒家的观念，是后来的后世的发展。譬如说后来有三纲五伦啊，这些都不是在春秋战国时代的那个儒家的观念，是后来汉朝之后逐渐逐步延伸出来的。那因此孝顺的观念也是后来发展的。其实在先秦儒家，就是秦朝之前，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孔孟时代的儒家思想中，孝跟顺是分开来的，而且往往孝未必顺，顺未必代表孝，啊，但是后来把孝跟顺结在一起，变成说你不顺就不孝，这是其实是孔子孟子观点来讲不一致的。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哈，在孔子的时代，他的学生弟子当中最有名，而且以孝道出名的就是曾子，曾子啊。子路，他学生有子路啊，好几个一些人。那曾子呢，是以这个孝道出名的。可是有一次他被孔子骂，原因是曾子的父亲呢，爱喝酒，喝酒就乱性，乱性呢就会胡作非为，乱打人乱骂人。那所以常常有时候发酒疯的时候呢，曾子就被打。那有一次呢，曾子又被打了，他爸发酒疯，那打的哦，那次打得很惨。那孔子知道就把他叫来大骂一顿，原因呢，曾子这个很孝顺嘛，爸爸发酒疯没头没脑打的时候，曾子呢因为孝顺就站在那里让他打，好，打得鼻青脸肿。孔子就骂他了，他说你爸爸发酒疯，哎，你怎么就不跑呢？你如果孝的话呢，他一打你赶快跑，别让他打到，别让他追不到你。不管的话，你被你爸爸如果打死了怎么办？打重伤怎么办？残废怎么办？等他酒醒了以后，想想，哎呀，我把我儿子打成这个样子，他后悔莫及。你就陷你父亲于不义呀，这不孝。所以你如果孝的话，就不要顺跑，你站在这里让他打，那你不孝，你懂吧？所以在孔子的观点来讲，孝未必顺，你顺了有时候反而不孝。可是我说后来把孝跟顺加在一起以后，就问题就麻烦了。无论如何都得顺，一不顺就不像啊。那这个问题呢，是我们今天碰到的一些问题。好，另外一个呢，就关于祭祀的问题了。那我说在活着的人当中，好，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是一回事。那人死了以后怎么办？那因为孔子本人，我们说过的哈，他本身在对于宗教对于神的事情呢，他属于叫做不可知论者。不可知论他不是否定，他不是无神论，他只是说不说也罢，不知道。所以他常常说敬鬼神而远之，啊，敬远之，然后不以怪力乱神，他不多说，很少讲。但是呢，对于祖先的祭祀呢，哎，孔子倒是非常非常肯定的。他肯定，他是这样说哈，生视之以礼，就说父母还活着的时候要用礼来服侍你的父母，死葬之以礼，死的时候按照礼节来安葬他，然后祭之以礼，死了以后不但要按照礼来安葬他，而且按照礼来祭祀他。所以换句话说， 对父母的祭祀重要的是那个礼，一个规则啊，用这个礼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来表达你对父母的孝啊。也就是说，在孔子看来呢，这个对祖先的祭祀呢，是一种伦理上的功能，就是说好像做个示范。因为父母死了，我用礼来祭祀他的时候，做给谁看？做给我的孩子看，做给所有周围的人看，亲戚朋友看，我应该这样来尊敬我们的父母，然后用这个来做教化的一个原则哈。所以因此他是把祭祀呢，祭祀祖先的事情呢，当成一种教导孝道的途径和方法啊。他倒不是说父母好像真的是神一样，就是他说祭神如神在，好像神在，他并没有说神一定在啊。父母是神吗？他并没有这样说，他说只是个礼啊，尽这个礼当做一个教导的一个教育的一个途径。所以他强调的就是祭祀祭祖呢是一种伦理的一个功能，而不是一个宗教功能啊，不是一个宗教功能。但是不可否认的，我说这是一个大传统的观点啊。那么在执行上来讲，凡夫俗子在用的时候，既然有个宗教的祭祀，所以对他们来看，这到底是一个宗教功能，是伦理功能的，这就是纠缠不清的问题了。所以因此后来的人对于祭祖的问题呢，还是有些争论的，到底宗教的含义是有还是没有，多大啊，诸如此类，这是一个待会我们会讨论的问题。然后后来从秦汉以后，因为佛教的进入，然后从道家变成民间宗教的道教之后呢，等等，那因此祭祖呢就变成比较复杂了。就说你说他从大传统他没有宗教功能，可是到了后来佛教道教进来以后，他的宗教功能实际上在民间是越来越浓的哈。所以呢整个来讲呢，因为他本来就是有一个祖先崇拜的那种精灵崇拜的一个观念，然后加上这个佛教对这个的尊重，又提倡祭祖，这两个一结合起来以后，一下子力量就加了很大了。那么所以现在在以台湾来讲哈，台湾的民间宗教的话，只要有迎神赛会的各种神明的迎神赛会的这种的活动，就一定包括祭祖。就是说他可能是什么八王爷七王爷啊，各种的精灵古怪的东西，但是每到那个时候一定同时祭祖，所以祭祖跟这些敬神的事情都放在一块了哈。那么还有我说过的佛教，以前我提到过说佛教因为强调要出家哈，那这个在佛教最初传教的过程中产生很大的阻力，就是因为孝道很看重，你怎么会出家呢？割亲这太过分了，这完全不合中国文化。所以那时候佛教进来的时候也碰到一个佛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冲突，那这一关过不去，你佛教在中国就没得搞了。所以因此呢，佛教在中国的传递过程中就引申出几个非常独特的，是我们叫做中国特色佛教独有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在原始的印度佛教没有的。那原始的印度佛教，那么中国人被称为好像一个贬义词，小圣佛教，小圣是小车，我们大圣佛教大车，大车装很多人普度众生，小车只能救你自己啊，这样。那其实小圣佛教是原始释迦牟尼的佛教，是原味的。那大圣佛教呢就不是原味了，就你加了很多加油添醋的很多东西，是中国特色的。那其中有几个东西，一个就是超度。超度就是说儿女可以做法事，然后让在十八层地狱里面，不管哪一层地狱里面的父母呢可以超度嘛，就从比较凄惨的这种某几层地狱呢往上升一点，稍微日子好过一点啊，就超度。那这个呢是用孝道的表达方法，可是事实上是违反佛教的教义，因为佛教本来的教义就是自作自受，你自己做自己当啊，你犯了罪下一辈子就倒霉嘛，任何人都帮不了你，子孙不能帮你超度的。可是超度就破坏了，那如果我有钱呢我就超度，哇可以连升好几级，那没钱呢那父母就惨了。那所以这个观念来讲固然合乎孝道，可是却造成一个反作用。所以在小圣佛教的地方，譬如说东南亚， 譬如说锡兰，这都是小乘佛教的发源地，印度佛教徒很少，如果有的话，这些都没有这个超度的，有超度的通通以中国为主，然后因此从中国延伸到韩国跟日本，所以叫做大乘佛教这一区有超度，小乘佛教都没有，也是中国特色的佛教，是中国人创造发明出来的。然后中国也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叫做盂兰盆会啊，一个那里面是提到说，据说是释迦牟尼有一个大弟子叫做这个木莲，这个木莲的这个大弟子呢是各方面都很好，但是他的母亲也是坏透了，就做的恶事太多了，多到最后这个木莲的母亲就堕入十八层地狱。可是木莲呢很有孝心，所以他就跑到地狱，木莲救母啊，就是讲这个故事，他跑到十八层地狱，把妈妈从地狱这样带出来，他跟武侠小说一样啊，打通关呢。那当然阎罗王在管这个地狱，哪容得你出来啊，就一层层打。那木莲当然是释迦牟尼的这个大弟子之一了哈，所以功力还是很高，可是功力高是高啊，你要打出十八层地狱啊，没办法，就是弟子呢这个佛祖啊看到这个弟子孝心可嘉了，帮他一点忙，把他带出来了啊，妈妈也带出来了。哎，这个佛经故事呢是中国独有的，没有在任何印度文、西藏文，就是原始佛经里没有这个故事。木莲救母这个故事是中国版的，而且很晚，大概我忘记那时候是说宋朝还是什么时候才开始的。可是现在在中国哈，尤其台湾或者在中国大陆很多地方，木莲救母的故事常常在讲，然后那个一个法会，它有一个节嘛，就在纪念这个木莲救母的故事的。那这个东西是中国特色的，佛经本来没有的。那像这些东西，川岛富贵加进去以后，当然就加深的这个祭祖它里面的宗教性的意味，跟它的功能啊。那我说了超度。超度也是一样，用这种宗教的方式，那祖先给出来，所以变成说，那如果你不超度呢？如果你不替祖先烧纸钱呢，怎么这些东西的话呢？那你祖先怎么办？那因此变成不孝了，就是说，动物都已经死了，都下了地狱了，然后你还不帮他，不给他吃，不给他钱花。可是我就说，这个不是原来佛教的东西，而且也是没有道理的事情。你怎么可能在地狱还给花钱？你还可以买通鬼族，因为中国相信人家就有钱人是鬼推磨呀，这个是本身是完全不合道理的，但是呢，中国人就信这一套，原先呢其实是一种补偿心理了，就生前对父母可能不够孝顺，他死后下的地狱呢，希望他好过一点嘛，如果要花点消钱消灾，那就花钱消灾呗，啊，所以烧纸钱供饭了什么都可以，所以符合中国人的孝道的补偿的心理，但是却不符合真正的佛教的教义，可是呢，中国人吃这一套，所以这些东西都会让整个的祭祖这些问题啊，宗教成分越来越明确，然后也就越来越麻烦了。那就是说，那基督徒如果这些都不做的时候呢，很明显就会贴上一个标签，不孝。所以因此，最后我们就要谈一下，那么基督教对于孝道的问题怎么看？对于祭祖的问题怎么看？啊？然后我们怎么样的适当的对策应该怎么做才好。那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稍微谈一下，就是圣经的观点是什么，圣经对于孝道对这些事情有什么教导吗？这第一个当然十诫，从出埃及记20章12节就提到，这个十诫里面提到第五个诫哈，因为十诫前四个都是跟神有关的啊，就说包括说你只能独一个神啊，你不能够这个为神立任何的偶像。第二节，第三个是不能妄称耶和华神的名。第四个是守安息日敬拜神。然后这是前四个，后面六个关于人的，第一就是第五诫，是人际关系当中的第一个顺位的，孝敬父母，而且是唯一带应许的。耶稣这样说，带应许的诫命，就是孝敬父母，在世长寿，或者说你给活得长。那因此，首先我们肯定的是，从圣经观念中，我们整个的人际关系等等来讲，我们曾经在别的场合提过哈，不过基本上来讲，在基督教所谓的伦理关系来讲呢，我称它为立体的， 而中国人的传统，尤其儒家所代表，是一种平面关系哈。平面跟立体就是说三度空间跟二度空间，二度空间就是有横跟宽，二度空间平面，所以所有人际关系都是平面的，甚至连死后灵魂的关系无非是那个的翻版，或者说其实是一个很浅的。因为在中国儒家观念来讲，像孔子的观念来讲他不是无神论，但他是不可知论，所以这个天呢、隔得很远，尤其到了后来汉朝以后，天就一刀切没有了，所以变成平面关系了。那基督教呢，是有一个神人关系，然后才人人关系，所以因此十诫你看前四诫神人关系，再谈后面六个人跟人的关系，所以整个十诫的伦理关系是用神与人、人与人来架构起来的，这是立体的。那因此在基督教的观念来讲，如果神人关系不算，单单论人与人的话呢，第一优先孝敬父母。所以如果说以人的善行，人跟人关系的善行来讲，百行善为先，孝为先呢，百善孝为先，中国基督教是基督徒是同意的，没有错。只不过这个之上还有一个立体的嘛，所以这个是有点不同的地方。那么另外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那边也引用了刚刚所说的出埃及记的十诫，然后他强调说，所以我们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那这个就表达出这种立体的人伦关系的哈，在人与神的关系不违背的情况下要听从父母，但所以在主里面，就是说在人神关系正确的情况下听从父母。但是如果不是在主里面，就说父母要你做的事情是违反神旨意的时候呢，那你就不能够听从父母了所以这个是有一个条件性的。那也就是说谈到孝道的时候，我们同意人跟人的关系人伦关系来讲，父母跟儿女是第一的，但是这个之上还有一个人神的关系作为一个校正点而不是一个绝对的。所以父母跟儿女没有一个绝对的一种权柄。那我说在中国的儒家的这种孝道的观念发展到后来晚期的时候，从汉朝之后往下，到了三纲五伦的观念出来以后，这问题就严重了。五伦的里面包括父子、夫妻，然后兄弟，然后朋友、君臣等等，这个五伦的关系来讲呢，因为没有一个立体的神人关系作为一个校正或者一个参考点，所以就把这个五伦关系变成绝对化。绝对化的结果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没有理由的。父要子亡，子只能死，不管合理不合理，要求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在于平面的这种人际关系被绝对化以后产生的一个弊病。所以这是为什么在90年前五四运动的时候很多的中国的年轻的知识分子教出这样一句话，就是说儒教，儒家的这种教导呢，儒教吃人呐、或者说礼教吃人。那其实的原因就在于说，当他被僵化到这个地步以后，一个残暴的君王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就变成一个情况。那基督教的观念来讲，有一个神人关系作为一个校正，所以因此谈到孝道的时候，基督教是认为如果在主里面孝道排第一没有错，可是你不能够超越这个。所以耶稣的话呢，好像是反过来的提醒，要做他的门徒的，若爱我不胜过爱父母、妻子、儿女和朋友，不配做我的门徒。那摆明了神人关系的优先性甚至超过爱父母那这一点可能对很多中国人来讲呢，有点难以接受，觉得父母是天经地义最高的。那通常这种事情呢，我的回答是这样，其实在中国人的观念也不是把父母排为绝对的。什么意思呢？五伦关系君臣父子，其实父子关系是君臣之下的。那我们中国有个观念就是说，如果忠跟孝两个都是绝对道德忠孝不能两全怎么办？一孝做忠，所以忠大于孝嘛，还是有一个，就是说忠孝不能两全，如果要忠君还是孝顺父母。那台湾你知道以前郑成功到台湾去，他父亲郑芝龙就是叛变，他本来是明朝的官嘛，叛变投降清朝嘛，那最后呢郑芝龙要郑成功投降清朝嘛， 那郑成功就面临这两难咯，忠孝不得两全啊。最后呢，他选择尽忠明朝，那父亲就被清朝杀掉了。所以我们中国也有观念，一孝作忠，所以忠比孝大。那我们现在基督徒的观念只是说，在孝道之上有一个爱神，爱神胜过爱任何的人，包括父母。所以这个观念来讲，以逻辑上来讲没有错，没有错，而不是说父母无论如何是排第一的啊。那所以这个观念是我们可以沟通可以说明的。那么第二个要讨论到就是说，基督教对于孝道啦，对祭祖的问题的观点跟做法呢，的确在历史上一个最有名的案子就是这个清朝康熙皇帝一直到雍正，康熙一直到雍正这个过程中呢，有一个天主教里面从利玛窦时代留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可不可以祭祖。那利玛窦他在明朝末年来的时候，他是1599年到北京的，之前几年他先到广东肇庆，然后1599年到了北京，然后1610年死在北京，他北京有11年的时间，那是明朝末年。他刚来的时候，那么马上面临的问题，所以我说基督教碰到中国的时候一个最大的头痛的问题就是一个祭祖的问题，非常尖锐。那利玛窦采取的态度是一个祭祖一个祭孔，祭孔的问题也是问题，不过相对比较小。为什么呢？为什么祭孔呢？我说过的哈，那时候读书人哈，读书在考试考科举，考完了如果你上榜了，在小地方当然考进秀才了，举人最后是当进士，对不对？那无论什么地方考完了以后啊，你要到孔庙去拜的，包括殿试，在皇帝那里考完进殿试的时候就祭孔啊。那你不祭孔的话你就白考了，也就是说你考了半天你不能录取啊。你从秀才就要祭孔，举人要祭孔，进士要祭孔，你不祭孔就没了嘛啊。但是毕竟那是知识分子才要考嘛，一般的农人没读书的他也不要祭孔，所以对他来讲祭孔不是问题。可是祭祖是每一个家庭都碰到的问题。那利玛窦是接受当时的中国的天主教徒呢可以祭祖可以祭孔，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认为祭祖呢，换言之说他接受的观点就是儒家的观点。因为你知道利玛窦到中国取签头几个月他是穿和尚袍变成洋和尚啊，穿和尚袍剃光头，哎，隔了一阵他发现啊，这个佛教和尚啊在中国社会地位很低的，被人瞧不起。因为那时候和尚十个有九个半是文盲，然后呢通常有时候在社会上闹了事儿就躲到庙里去，所以因此庙里面的和尚十个有八九个文盲，然后呢常常就是有黑的黑底的，就是过去都是杀人放火了啊，那躲到庙里面去他就可以没事儿这样。所以没有什么社会地位，没有什么被道德被人尊重的。哎，他发现这亏大了，他来了这以后被瞧不起，然后就注意到在社会上到底谁是被尊重的。哦，儒家学者。那儒家学者穿的衣服戴的帽子都不一样，那当然了，如果你考上举人举人戴的帽子不一样，哇，当了官的那不更不得了了，进士啊不得了了。所以从那以后三个月以后他立刻换衣服，就穿上儒家的袍子儒家的装扮，从那之后一直到他死他没换过，他一直是用儒家的装扮。那所以呢他那个开始他这个人也非常聪明，学语文学非常快，所以没有几年的时间他不但会讲中文，而且这些《论语》啊、《孟子》啊、《四书五经》啊，哎呀，通。所以他把这个翻成这个拉丁语以外，他也介绍很多拉丁语翻成中文等等，当然有助手帮他忙。所以他接触的这个中国的文献都是先秦儒家的东西，当然他也接触过宋明理学的一些新儒学的东西。他了解了以后呢，他决定用先秦，就是孔孟时代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家思想为基础来介绍基督教啊，介绍基督教。所以他的观点是认为这个孔孟的那种儒家的思想就好比早期希腊哲学里面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的这种的哲学呢，比较没有神秘宗教色彩的， 这个东西可以帮助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这个是在公元第二、第三世纪的时候，初期的这个希腊教父，就是讲希腊文、写希腊文的这些教会领袖，他们传福音的策略就是用希腊哲学做桥梁过渡，把基督教传向外邦人。那他们当时的口号，希腊教父的口号就是说，仿佛旧约的圣经和律法如何成为这些犹太人的启蒙师傅，这是保罗的用法，这是个启蒙师傅，一直过渡到新约耶稣来了以后，更充分的完整的启示来了以后就取代了，所以启蒙师傅的角色就过去了。所以因此旧约的律法有它的一定的价值，但它只是一个启蒙师傅，然后进入一个更完全，就希伯来书所说的进入一个更完全的啊，所以那个只是那个影子啊，那基督是那个真的天上的帐幕，这只是影子。所以从同样的观点，旧约的律法引导犹太人进入完全的福音里面去，那古希腊哲学啊，包括当时的斯多亚派的那种哲学，这个哲学成为一个过渡，一个桥梁，帮助外邦人接受福音。那对中国人呢，利瓦窦说，那么孔孟这种先秦儒家的这种儒家思想，而不是后来，因为后来汉朝以后就加入很多各式各样的神秘的色彩，阴阳家、阴阳五行都进来了，汉朝又加了很多这种东西，他说不算。那么到宋明理学加上佛教的禅宗进来了，都不算。所以因此一刀切，从前面的，所以用先秦儒家的作为他的桥梁来介绍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因此没有非常成功。也因此先秦儒家的思想成为他所谓的大传统，还有大传统，从上级知识分子看来，所以从大传统作为他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途径，也用这个观点来看。那么从这个来讲，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过的，孔子还有先秦时代的儒家对于祭祖是怎么看的，祭祖本身就是伦理功能跟社会功能，维系社会和谐，是一种教导伦理人际关系的东西，没有宗教功能的。所以因此利玛窦也接受这样的观点，认为祭祖甚至祭孔都是一种社会伦理的功能，而不是宗教功能，所以也是可以的，所以可以祭祖祭孔。好，但后来为什么造成这个所谓礼仪之争，一百年之后，利玛窦死了以后一百多年之后，最后是1740年时代的时候，那个康熙皇帝的时候禁教，原因就是利玛窦死了以后，那陆陆续续因为天主教根基建立起来了，所以越来越多天主教的宣教士来到中国，那来的人就不完全是耶稣会的了，利玛窦是耶稣会的嘛，耶稣会的立场都采取利玛窦的立场。后来有别的，包括最有名的是道明会，道明会来的这个宣教士呢，道明会你要知道在天主教圈子里是有名的，在明朝你就知道，明朝太监里面有一批人叫做东厂太监，还有一批打手叫锦衣卫。哇，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在明朝历史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东厂跟锦衣卫这两个等于是他的这个特务组织啊，但是特务是做那个像好像今天的国安局一样。那东厂太监跟这个锦衣卫啊，这个角色在明朝，那么在天主教梵蒂冈教廷里面呢，就是由道明会来主扮演这个角色。当时在天主教里面有一个叫做宗教裁判所，后来称为异教裁判所，专门对付异端的，从西班牙开始的，主持的人一向都是由道明会，所以道明会的人对于对付异端，就教会里面的那种异端分子绝不手软，就道明会是很出名的。所以他们一方面搞学术研究，可是研究里面其中有一个是对付外来的，或者说教会里面的搞异端邪派的人。这种的宣教士到中国来一看的时候，哟，他们对这种异端邪派很敏感的嘛，哈，哎，中国人祭祖，这个东西是拜偶像吧？祭孔，哇，那个孔庙嘛，对吧？所以他马上就心里有点忐忑不安，然后就开始觉得你们怎么会这样搞呢？ 然后就开始陆陆续续的道明会就一直不断有报告回到罗马，就是告这些耶稣会的人说，嘿，他们纵容这些中国人呢拜偶像。那么最初因为道明这个耶稣会在中国的宣教很成功嘛，所以基本上教皇呢基本上蛮支持像利玛窦以后的耶稣会的宣教史这样，所以虽然有这种抗议的信进来了，基本上有时候都不处理，有时候就好像就是搓麻将一样就让他过去，可是情形越来越严重。然后呢，当然耶稣会在不是在中国，在全世界各地耶稣会他们宣教工作很成功，可是树敌不少，而且这个敌大部分都是在教廷里面的，所以呢这些呼声就越来越多等等。总而言之，长话短说呢，就到了1740年，那时候已经是改朝换代了啊，明朝结束换清朝，那康熙皇帝的时候，最后那时候的教皇下令中国信徒不准祭祖，不准祭孔。那时候的康熙几乎信了天主教，几乎也不能说真的信，非常接近，所以他写过一册什么讲耶稣十字架的宝血什么东西，哇，写的是几乎像圣诗一样，一下子翻了。那问题是道明会有没有看错中国人的祭祖祭孔到底是宗教的呢，还是一种伦理道德社会的功能？其实这个问题就是我刚刚一再提到了，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利玛窦他接触的都是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从大传统的角度来解释这个祭祖祭孔的意义是什么，这点其实利玛窦没有错，但问题是大传统不代表整个中国文化。所以在整个课程里面，我们会有些课程会讲到民间宗教的问题，因为你像中国传统文化等等东西的时候，你不能只讲孔子孟子儒家或者是老子庄子，是他们代表中国文化，可是你问中国人的时候，不是人人都跟着老子庄子孟子孔子走的，你这边在搞气功的算命的风水的那个远比那个多太多了，那个是什么东西？那叫小传统。道明会的宣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他尤其那时候的天主教最强的都在华北嘛，河北啊河南，那河北就是在这个北京附近嘛，乡村嘛，所以华北是最强的地方。那道明会刚来的话呢，因为新来乍到，当然是高阶层的这方面都耶稣会都已经霸占了嘛，那他们有关系，所以道明会来的话，他们很多就直接到教区里面去服侍这些信徒。到农村一走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在祭祖的时候，他们在搞什么呀？他觉得是在宗教啊，譬如说他们祭祖怎么个祭法？烧纸钱，你说这是什么东西啊？送饭，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叫清明扫墓的时候，所有这些事情在当时都有嘛。所以道明会从这个观察和理解的时候，他是从民间宗教的小传统入手，而且事实上，在中国的天主教徒，我敢说90%以上是在民间的，是走小传统的，他们对祭祖的观点根本跟孔子孟子无关的，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所以他们看的也没错。所以即使那个事情之后到现在已经300多年了，你说利玛窦死的时候1610年到现在都快整整400年了，这个问题还是没有答案的哈。就说祭祖祭孔纯粹是伦理社会功能，完全没有宗教功能吗？我想我们没有人敢肯定利玛窦是对的，跟利玛窦全错吗？那也未必，是有很多在中国今天的知识分子，如果他也是有祭祖的这个工作在做的话呢，很少人祭孔了哈，祭祖是有的，他祭祖的时候是完全真的是宗教功能吗？我想也未必。可是你也不可否认，在凡夫俗子尤其在农村的地方的话，祭祖绝大部分是宗教功能，所以道明会看的也没有错，他们告的也没错。那好，因此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祭祖的话，到底要采取哪种观点呢？那你也可以说，简单说起来，今天大部分的基督教来看中国人的祭祖的话呢，大部分都采取接近于道明会的观点，基本上不赞成中国的信徒祭祖，因为它有明显的宗教功能，采取比较排斥的态度。 但是我们经过这样的分析，也是让你了解，也不可否认上阶层的这种大传统的观念是存在的。尤其在中国的今天，2010年的中国，经过60年无神论的教育以后，到底这种祭祖还有多少人在祭祖？在祭祖或者各种的所谓的类似的活动当中，它的宗教功能跟伦理功能等等比例是如何？今天我相信跟两三百年、三四百年前的清朝初年、民国时代是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因此我们接下来就要讨论到，就是说我们说那到底基督徒可不可以祭祖，可不可以这样，可不可以这样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要了解每一个人哈，他的家族环境不一样了。他如果在北京一个白领的专业人士的家庭，然后他父母可能要这样做的时候，他跟在安徽一个农村的家庭，他回家扫墓要祭祖，这两个可能不一样哦。所以第一个因人而异啊，你自己个人是采取什么立场，或者你的父母跟你吵说要给爷爷上香，或者是要做什么东西的时候，你的父亲他的观点是什么？你父亲是北京，如果说北京一个党员高干，跟你在安徽农村的村干部，可能是很大不一样，他可能不一样。第二个时间，我就说你现在如果2010年的情形，跟30年前、40年前、50年前、100年前可能不一样。所以，康熙时代的情形跟今天你不能当做一样的啊、哦。时间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在都市、在农村也不一样。所以这些你要考虑在内，来决定啊怎么做，而不是好像白纸黑字刀切，就是都是这样的啊、哦。所以这个变化性你要了解。那因此建议上来讲，就是说怎么处理这样的问题呢？一个基本的原则，如果我们谈到宣教的时候，我通常称它为叫做批判式的处境化。批判的意思是要评估的意思啊，处境化就是说因人因时因地做一些适当的对策。那么简单的说起来，批判式的处境化的处理方式是这样的。因为在基督教的观点来讲，我们不拜任何，就除了我们的神以外，不拜任何的神明，对不对？我们也不相信有任何的神，对，所以这些是排除。所以因此有任何明显的我们叫做宗教表征的行动呢，我想这方面我们会说不，我会排斥，我会拒绝这样的东西。那也就是说整个的属灵原则是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提到说祭偶像的物可不可以吃。那在那一个事情上呢，保罗的回答是说他前面神学上他评估了很多东西，最后的建议就是说，他说啊，因为当时在哥林多那个地方呢是希腊的一种宗教文化的背景，跟中国很像，因为希腊人也是多神论，逢年过节的时候，那种神明的节气的时候，在市场上卖的肉可能就是前一天献给神明的这些动物的肉就献完了，就拿来卖了，就第二天你买到的肉很可能是献过祭的。哥林多教会有一些信徒是认为既然献过祭，这肉是不能吃的，他不买了，不能吃。那有些人说无所谓，他献祭又不是我献祭，为什么不能吃？这个争吵呢就送到保罗那里，保罗写哥林多前书就回答这个问题。他最后的回答是这样说，如果说你到市场上买肉，不必为你的良心缘故去问这个肉拜过没拜过，买来就吃没事，因为你没有参加拜，你也不相信这个神，所以他拜跟你没有关系，吃了没事。所以市场上卖的肉呢，不必为良心缘故问，就买了就吃，你也不要吃也就不吃也没关系。如果你要买，你就别问说你寄过没有。第二个，你到人家家里去，在那段时间哈，有节期嘛，宗教节期，有人可能请你吃饭，你自己决定要去不去。如果你不去那就不去了，如果你要去，别人给你什么你也不必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就吃，你不必问。但是有一个例外，有人告诉你这是祭拜过的肉，然后问你要不要吃，他说你就为了问你这个话人的良心的缘故就不吃了， 那这句话很有奥妙啊，他在强调不是你的良心有问题，是那个人的良心，不要绊倒那个人的良心。换句话说，他为什么用良心这个字，就是说从理论上，从神学上来讲，别人祭拜的，不管谁祭拜的这个东西，凡物都是神所赐的，都可以吃，都没有触犯什么，都可以吃，所以我的良心都过得去啊，任何时候任何场我都可以吃，没问题。可是有的人良心过不去，有的人可能搞不清楚，他觉得说我祭拜过的东西就是跟神明有关的，你基督徒也吃吗？那你就认同我的祭拜咯，等等，搞不清楚你就绊倒他，为了怕绊倒他不吃了。那这个属灵的原则用在祭主呢，这些事情呢，我觉得是可以用。意思就是说，我心里不把祖先当成神明来拜，好，我的良心可以过去。但是你要记得，你做的事情会不会引起别人的良心出了问题？也就是说，你做同样一个动作的时候，他会误以为你在做祭拜神明的工作，你就绊倒他，你没问题，他有问题，为了这个缘故，你就不能做了。那所以我叫做约定俗成，这个习俗的这个价值判断呢，是一个大家的共识产生的。所以你做的每一个动作必须考虑到这个宗教意味是什么，或者有没有宗教意味。如果有明显的强烈的清楚的宗教意味带来误解的，不能做。但是如果没有，你就不必为自己的良心的缘故自己给自己找麻烦。这总的原则。那譬如说哈，我们先举个普通的例子，还不是讲祭祖的哈。有少数的一些基督徒，特别是包括一个异端叫耶和华见证人，这是个异端团体，他们非常坚持不能拜偶像。那我们当然不拜偶像了，可是他们坚持到一个地步，甚至说不可以向任何的国家的国旗敬礼，那是拜偶像。那譬如说哈，你是一个国家运动员，参加奥运比赛得了冠军了，冠军有颁奖典礼，国旗升起来了，然后唱国歌，如果是耶和华见证人的话呢，他就不敬礼了。那可是这是很失礼的事情，甚至很严重的事情哦。那如果是有些国家比较严重一点的话，你不敬礼当成叛国不爱国，坐监牢枪毙都可以的。那因此到底可不可以向国旗敬礼啊？那是不是拜偶像呢？如果用哥林多前书保罗的话来说，那要先问了，我们一排十个人向国旗敬礼，旁边是个无神论的，他向国旗敬礼，他向国旗祷告吗？国旗是他的神吗？他觉得向国旗敬礼是在敬拜吗？是个宗教吗？如果除了你这个基督徒以外，没有一个人把他当宗教，没有人当做神明，没有人向国旗祷告，你是庸人自扰吗？你干嘛呀？那不是宗教。好，所以这种事情可以做，没问题。可是有一些事情就是明显的宗教的，譬如说祭祖的当中常常有人是拈香啊，拈香上香，这个香是干什么的？这约定俗成，这指向神明的啊。如果说有一位你所尊敬的，不管是谁，长辈或者对你有功有德的一个大恩人，你会不会拿着一个香对他说，哎呀大恩人啊，真是谢啦。你会吗？不会吧。但中国人就是犯了禁忌啊。你把活人当死人拜吗？你是咒他死还是在怎么样？所以这个只能给神明。你甚至可以说死人如果是神明，你可以拿香，就是拿香是宗教的，磕头鞠躬倒不一定。所以因此呢，鞠躬磕头啊，这倒是可以考虑的。譬如说小孙子跟奶奶拿压岁钱跪下来磕个头，拿个压岁钱，所以活人可以磕头的，鞠躬那更普遍了。所以你说如果向死者的棺木鞠躬算拜偶像，我不认为那一定是拜偶像，那可以约定俗成吗？那不一定啊。那你不要庸人自扰，你不要自己就是国内的说法叫无限上纲啊，把任何一个动作当成拜偶像啊。但是拿香非常明显的，这是宗教的。然后烧纸钱公认的，那是给死人到地狱用的钱，供饭 哎，这个都是明显的，你推都推不掉的，你讲都讲不清楚的。可不可以立一个祖宗牌位啊？我就说呢，从秦汉以来，祖宗牌位就代表祖先，就是代表一种近乎于宗教的，你怎么解释都没有用。所以因此约定俗成来讲，祖宗牌位是不能摆的。那这些就是属于不可以的。那另外一种是相反的，没有宗教色彩，但是可能有，就是说社会功能、伦理功能的呢，有些是可以保留，你不必太过分的那个东西，譬如说，我说鞠躬嘛，哈，像活人、死人都可以鞠躬嘛。然后呢，譬如说，祭祖的时候，你不用那种宗教式的祭祖，但我可不可以有一个像普通的扫墓呢？啊，那么有的教会我也鼓励你们，教会可以这么做的，就是说，教会到了清明节，办全教会的追思会。如果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有的父母或谁谁谁过世了，我们一起开一个追思会，有追思礼拜，然后有些人可以做见证等等等等，然后唱诗歌等等，很好啊。所以清明节不必避讳，但是我们没有那种的，所以表示说慎终追远，我们接受，我们承认对父母的孝敬没有错。那伦理的宗教，宗教以外的伦理功能、社会功能该做的，我们都尽量做，而且做的比你还风光，做的比你还慎重，这都是很好的见证。但只是把宗教部分拿掉，啊，那所以，我父亲去年中过世的时候，那我们也是有追思礼拜，啊，那我们也是一样有生平追溯啊等等，所以我们觉得完全是基督教的仪式，非常庄重。非常肃穆，非常感人，这很好的见证啊。但那有些基督徒也是讲得太过分哈，说如果说基督徒家人过世不许哭，我说谁说不许哭的？人之常情，当然可以哭嘛，哭有什么不对嘛，对不对？就算说你的孩子要去美国留学是好事啊，去好地方啊，机场你会哭啊，还是会哭啊，对不对？他去好地方嘛。那如果你的家人到神那里去了，是好地方嘛？可是至少会分别嘛，因此哭没有什么不对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情况不要太过分的强求。另外有一些有争议性的问题，你就要想一些创意，就说我也不能这样做，可是我怎么来表达呢？譬如说祖先牌位不能放，对不对？那怎么办？牌位不能放的时候呢，通常有些人说连遗像都不能摆，我觉得这也是不一定，因为相片本身不是一个偶像啊，不是偶像。所以在西方国家每一个丧礼，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丧礼上没有放相片的。西方国家他接受基督教一两千年了，比我们还久，哎，他们都为什么不怕拜偶像？不是拜偶像嘛。那如果说亲人过世，他相片放在家里很多角落没有什么问题，谁都不能挂遗像，可以的嘛。所以呢，你可以用这个东西。那还有一些客家人呢，在台湾他们有些是摆一个家谱，他本来他们有个地方专门放祖宗牌位，他拿掉了，基督徒不放，他摆一个家谱，所以因此有长辈来了一看，哇，祖宗牌位不见，哇，破口大骂的时候，他马上说我们也是慎终追远，可是我们不拜那个牌位，因为我们不相信说祖先会变成生命，我们不拜，但是呢家谱在这里，所以我们慎终追远，我们有照片有名字，我们让我们的孩子每天看爷爷还有曾祖父名字什么什么，甚至生命史能写都写下来，这比任何只是放有祖宗牌位还要慎重吧，取代式的，那这是很有效果的。那我说过的哈，家庭式的或全教会的追思礼拜，这也是一种方式，然后集体的扫墓等等，这可以像对还没信主的人等于说做见证。因此我们同意，我们也尊重这个孝道的问题，但是我们不祭祖，所以祭祖跟孝道可以脱钩。那其实孔子也是这样看的，他的祭祀的仪式，他是为了一个伦理的功能跟社会功能。那我们教会里面如果集体办追思礼拜，那不就是有伦理功能跟社会功能吗？可是没有那个宗教功能吗？那所以这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如果了解这些以后，可以帮助我们怎么在这种问题上来沟通，然后来做见证。好，这堂我们就谈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结束。 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在对父母、对祖先，到底我们应该用怎么样的合适的方式来表达，也能够跟我们的没有信主的同胞能够来分享、来做见证。求主来带领我们，也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